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7月26号星期五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运会开幕式前的几个钟头，法国的铁路遭到纵火袭击。美国国防部长说追踪并且拦截中俄军机，显示美军随时待命做正确的事情。奥巴马夫妇支持何锦丽代表民主党参加2024美国总统大选。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法庭裁定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三项控罪，表证成立，押后至11月再讯。香港法律专业团体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对美国之音说，三个国安法官裁定黎智英案表证成立，完全是意料之中。
你国安法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最独立的法官你都是要跟着那条老鬼这样走的。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巴黎奥运会星期五开幕之前，法国高速铁路网络遭遇纵火袭击等破坏，导致一些最繁忙的铁路路线严重中断，数十万乘客在出行受到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这个是一系列经过协同的恶意行为。这家国有铁路营运商表示，一系列的夜间协同事件影响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穿越伦敦、邻国比利时以及法国西部、北部以及东部的交通。纵火犯的目标是连接巴黎与北部的里尔、西部的波尔多以及东部的斯特拉斯堡等城市的铁路沿线的路线设施。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昨晚法国国铁的大西洋、北部以及东部高速铁路线上遭遇到多宗的蓄意破坏的行为，有人故意纵火损坏我们的设施。法国国铁敦促所有旅客推迟行程，并且表示维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至少在周末结束之前，交通都会受到严重的扰乱，而火车正被系送回出发地。法国国铁首席执行官法兰道表示，有80万的乘客受到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25号在国防部记者会当中，就美国军机在7月24号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两架中国军机以及两架俄罗斯军机事件表示，美国发出的信息就是美军时刻保持准备就绪，如果美国面临挑战或者威胁，美军将会随时待命做正确的事。奥斯汀说，看到中俄两国好像是这样一起飞行并不意外，美国有非常之好的监视能力，如果有来自任何方向的挑战，美国北方司令部以及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将会随时准备拦截。
Regarding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aircraft that flew together，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机最近在美国的北方一起飞行，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意外，我们是密切监视这些飞机，跟踪这些飞机，并且拦截这些飞机，这个表明我们的部队是随时随刻是准备就绪，以及我们有非常之好的监视能力。当然我们不会在讲台上讨论任何情报问题，但是这个亦都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俄两国国家好似咁样嘅一起飞行，佢哋并未有进入我哋嘅领空。我认为最近嘅接近点离我哋嘅海岸大约系200英里，所以我哋能够密切跟踪并且能够拦截。当记者问到这个是中俄响该个地区嘅首次联合演习，佢哋想传递啲乜嘢嘅信息？点解系响现时呢个阶段
？In terms of the message that the Russians and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至于俄罗斯和中国发出的信息，我来告诉你们知我们所发出的是什么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时刻准备住，我们将时刻保持准备就绪，我们将保卫这个国家。因此如果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着挑战或者威胁，美国的军队将会随时待命，我们会做正确的事情。我要感谢所有继续支持我们部队以及他们家人的人。 你哋从嗰一日睇到拦截中俄军机就系佢哋每日所做噶。关于巴勒斯坦各派呢个星期响北京签署北京宣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四响例行记者会上边表示，哈马斯响北京宣言当中未有放弃暴力以及恐怖主义，冇放弃摧毁以色列国。最近哈马斯持续嘅恐怖袭击说明咗佢哋真正嘅动机。中国在7月21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所谓的和解对话，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签署北京宣言，概述巴勒斯坦各派同意建立临时民族团结政府的计划，以色列对宣言表示谴责。
I would say that a few things about it, just in terms of the contex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Fatah and Hamas have signed a number of...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我想讲几件事，就是背景而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法塔克以及哈马斯签署了很多类似的声明，但是最终都是无结果，所以我们就等着看这个最终的意味着什么东西。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每个人都需要记住的重要背景。谈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问题，我认为重要的就是哈马斯在这份宣言当中没有任何地方同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原则，无论是这份宣言当中还有其他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放弃暴力，他们没有放弃摧毁以色列国，他们没有放弃恐怖主义，他们没有承诺采取非暴力政治手段来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四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他帮助达成加沙停火协议，以减轻巴勒斯坦平民的痛苦，并且让自去年10月7号以来就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的数十名人质能够回家。贺锦丽在与内塔尼亚胡面对面会谈之后发表电视声明，说现时是时候结束这场的战争。贺锦丽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坦率以及建设性的对话，他肯定了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亦都对加沙战争当中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以及当地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深表担忧。哈里斯表示，我们不能够对苦难无动于衷，我们不会保持沉默。他还说，过去九个月加沙所发生的一切令人震惊，死去的孩童以及绝望饥饿的人是逃离以求安全，而且有些时候是第二次、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地流离失所。
We cannot look away in the face of these tragedies. We cannot allow
ourselves to become numb. 何锦丽表示，面对这些悲剧，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他呼应拜登的主张，呼吁迅速停火，至少是停火一段时间，以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且释放被哈马斯关押的一些最弱势的人。内塔尼亚胡将会在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何锦丽的共和党对手特朗普。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以及他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已经正式支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个为贺锦丽提供了预料之中但是仍然至关重要的支持。奥巴马夫妇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两位民主党人。奥巴马夫妇在星期五发布了一段大约一分钟的视频，记录了他和贺锦丽之间的一段私人通话。奥巴马对贺锦丽表示，我们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米歇尔和他是非常自豪地支持你，并且尽他们的所能帮助你通过这次的选举，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真是对贺锦丽表示，我为你感到骄傲，这个将会是历史性的。奥巴马夫妇的支持凸显了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和首位黑人女性以及首位亚裔副总统之间的友谊以及潜在的历史性联系。据南韩央行南韩银行估计，由于北韩在新冠疫情之后边境管制放宽和中国的贸易增加，他们的经济在连续三年萎缩之后在2023年大幅增长。南韩银行在星期五表示，北韩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可能为 3.1%， 是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增幅。南韩银行的估计被认为是北韩经济活动最可靠的指标之一，因为北韩不会发布官方的数据。南韩央行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虽然经济制裁仍然存在，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措施的放宽，使到北韩经济实现增长。东南亚高级外交官员星期五在老挝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目前正值北京加大力度推进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广泛海洋主张而引发摩擦升级的时候， 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幾個成員國和中國存在着領土爭奪，這些爭奪已經導致了直接對抗，很多人擔心這個可能會導致更加廣泛的衝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會在星期六抵達老窩參與東盟外長會議，預計將會在會議期間和王毅會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案，法庭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三項控罪表證成立，押後至11月再訊，屆時黎智英將會出庭自辯。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的審訊進入第92日。76歲的黎智英坐囚車去到西九龍法院出庭應訊。7月24日控方完成舉證和傳召控方證人，控辯雙方中斷陳詞，爭議控方是不是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黎智英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仍然有意圖請求外國制裁香港。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25日裁定黎智英三項控罪，包括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和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表面證據成立，辯方需要答辯。辯方代表資深大律師彭耀雄說，黎智英決定親自出庭自辯，並且計劃傳召一個專家證人在技術層面分析通訊軟件 WhatsApp 和 Signal 的訊息。早前辭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英國法律權威岑耀信上個月撰文說，港版國安法嚴重限制法官的自由度。香港法律專業團體法政會司前召集人任建峰對美國之音說，三名國安法官裁定黎智英案表證成立，完全在意料之中。
咁而家咁嘅環境，邊度會有官夠膽判話佢係無罪？呢幾年獨立地判嘢嘅，你就即刻會被釋法推翻，你即刻會被香港同埋北京嘅官員喺度大罵。嗰、那個環境根本就逐漸係潛移默化。不是只是说那个政治环境，你的法律环境都是这样，你国安法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最独立的法官你都是要跟着那条老鬼这样走的。
港版国安法生效前，黎智英曾经请求外国制裁香港，但是辩方强调，当黎智英知道国安法下这样做是违法，就没有再请求制裁，只是在文章和访谈节目发表政治意见。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辩方曾经提出港版国安法是在2020年6月30日开始实施，和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有关的从事违法行为协议在国安法生效前是合法的，国安法生效之后由于已经无法达到目的，所以协议是无效的。桑普說，法官和控方不接納辯方的這個抗辯理由，但是就根據重犯證人的供詞、專欄文章和 call-in 節目的談話內容，將黎智英入罪。
我覺得違反幾個原則啦，第一個法不溯及既往原則。
桑普說，香港司法當局違反了幾個原則，首先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依家佢对47人案同埋黎智英案都系用咗串谋呢一个词。串谋嘅定义就系有协议从事违法行为，将佢串连到黎智英喺国安法生效前嘅所有言行，咁系产生非常不好嘅先例作用。即使你喺国安法生效之前根本连国安法嘅内容都唔知，你嘅所有行为都会被视为违法行为，被秋后算账。本案是香港第一宗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去年12月正式开审，原本预计审讯80日，三位指定法官以需要处理其他审讯为由，将案件押后至11月20日再审。 Q 其中一个法官说，考虑到本案牵涉大量文章，预计控方盘问需时较长，整个审讯会嘥多3到4个星期，辩方就预计会花多30个工作天。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估计，香港法院不会在今年内就黎智英案作出裁决。
那时间要拖到什么时候呢？黎智英已经被羁押。
桑普质疑黎智英案到底要拖到几时？他说黎智英已经被未审监押3年多的时间，接近3年半。法官就声称自己很忙，所以推到11月20日才再续审。辩方所说，他的个案是需要30个工作天去处理。可以想象到黎智英案没可能在今年内有判决，可能最快要去到明年年初才会宣判。这宗案的跨度可能是长达4年，未审先关押4年，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也都不可能出现这个状况。桑普相信审讯时间远超原定计划，不会纯粹是基于技术原因。
我相信一定不是这3个法官、是决定的事情，可能是中共政权。
桑普说他相信黎智英案要审这么久，不是这3个法官所决定的，可能是中共政权在后面全盘操控，他们希望造成一个铁案死案。一般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宪法法庭或者违宪审查机制来到处理，但是香港就没有这些机制。人大的法律就是宝典，更加不需要讲释法了。在香港的刑事案例中，控方必须提出足够罪证，嫌疑人才会被定罪。相反，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而黎智英就选择出庭自辩。桑普说黎智英会被重判几乎已成定局，11月案件再度开审，他在庭上的讲话无疑是最大的看点。
大家都预计他可能判终身监禁，就是无期徒刑。
桑普说大家都预期黎智英可能判终身监禁，即是无期徒刑，所以黎智英无论讲什么都好都会名留青史。他出来讲肯定不会只是讲证据法则、控罪元素或者抗辩理由之类，可能会有更加重要的论述去指出今次的审讯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审判。法政会司前召集人任建锋就认为，从司法角度来看，黎智英出庭自辩会有一定的风险。
黎智英不是蠢的，他开得声俾正供嘅，佢一定係有佢嘅理由啦。咁但係如果你決定開聲俾正供嘅，當然個風險就係你可能係控方嗰邊會盤問你啦，係咪？咁但係喺呢一類型案件，你俾唔俾正供，其實結果嘅分別應該唔會好大。
香港立法會前民主派議員許智峰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形容黎智英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案，表證成立。是香港司法界一宗极度荒谬的冤案。
政权根本有一个设计好了的裁决或者结局，再由法庭堆砌一些理由和一些事实去到落在黎智英身上，那是彻头彻尾的一种政治打压来的，还有是政治检控，是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其实都是反映了政权对于反对的声音绝对不会放手，是要将这些声音是完全消灭。
许智峰说，苹果日报以往曾经是香港其中一间最重要的新闻机构，几十年来与外国联系都没有出过问题，直到港版国安法生效，香港政治环境改变，有关的联系才变成勾结外国势力的罪证。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在香港的书展期间，有流行书被迫下架，有参展商就对敏感不敏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特约记者是谈过的，而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2024年的香港书展啱啱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过了，这个是自从基本法第23条实施之后的第一届书展。虽然在国安法实施的阴影之下，政治书籍已经明显减少了，但是呢亦有书被主办单位要求下架。究竟情况是怎样呢？下面我们就跟第一个记者 Richard 讲讲有关的情况。喂，其实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在香港的书展里面呢，其中有一个就销售本土书籍和独立发行著作为主的界限书店，在书展期间就一连三日被主办方要求下架四本书，分别就是廖伟棠的末日练习、梁理之的日常运动、希望学的以香港鞋和埋周嘉伦的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而另一个出售最后的信仰的参展商蓝蓝的天是亦都是被主办方要求要将这一本书落架，同埋蓝蓝的天的亦都被要求落架四本书，包括是欧嘉伦的2047夜、乱流同埋赵家津的坐监情绪学同埋字女囚奸。
咁香港自从2020年嘅国安法实施之后咧，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啦。唔单止因为因言入罪嘅案件经常出现，涉及意见政治同埋社会论述嘅书刊咧，亦都销声匿迹噶。但系今次被下架嘅书籍嘅主题咧，几乎同政治都冇关嘅，甚至系包括呢个旅游书籍添。咁究竟咩叫敏感咧？咁参展商又点睇有关嘅问题咧？
咁我亦都喺書展期間同涉事嘅參展商負責人了解過，佢哋不約而同咁話，主辦方係已收到有人投訴，然後喺法律團隊研究過之後覺得敏感，於是就要求佢哋將上述嘅著作下架。只係對於何為敏感，主辦方完全冇提供任何解釋，令到佢哋摸不着頭腦。界限書店嘅負責人 Amber 咁樣同我講。
之前兩三年應該冇出現過呢個情況嘅，係啦。咁選擇書嘅情，我哋就大鋪頭會賣嘅書嚟咯。我覺得冇一個準則嘅，咁可能佢有人投訴，然之後去研究過，覺得有敏感，佢咪下架咯。咁就比較難捉摸咯，係因為有啲都真係奇幻小説。或者是一些家庭的移民了海外的那個訪問記錄樣的，所以我們都判斷不到。
至於另一間參展商藍藍的天負責人伍志晶就說，自從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實施之後，影響言論自由的事一直就存在，這一次書展被要求將著作下架並非特例，所以並沒有感到特別意外。佢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其實都唔係驚訝嘅，因為其實之前嗰幾日佢哋都落過嚟㗎啦。不過我哋就冇收起啲書，嗰陣時就會淨係亂流同埋坐翻情緒學，佢哋頭嗰兩日就不停咁叫我哋下架咁樣。咁我哋又覺得亂流就唔應該有任何問題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唔將亂流下架。
咁敏感書呢個問題對於學術界出版有冇帶嚟影響？
咁喺冇書展推出政治或者歷史著作嘅參展商就話冇收到主辦單位嘅提醒，例如香港大學出版社喺今次嘅書展推出嘅著作主要係同法律知識同埋英文有關，負責呢一次參展嘅助理事務經理林義文就話。
其實都是擺翻一啲我哋即係近排有出嘅書咯，其實新書啊、舊書都有擺，其實我哋差唔多都拎曬過嚟嘅。我哋係捍衞學術自由，我哋係冇話特別篩選過再攞落嚟。我哋都係賣自己擺出嚟嘅書，從來都冇人勸告我哋要收埋一啲書嘅。
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就話收到參展商嘅勸喻，亦都坦言被迫下架並唔係第一次喺書展出現。社長陳家陽就話，大學出版社因為每一本書都需要大學教授把關，所以評審比私人出版社嚴謹好多。如果要考慮放喺書展會否引嚟敏感嘅爭議，出版社從一開始就唔會令。出版社從一開始就不會給該著作出版， 對於整字類著作數量點解近年喺香港書展減少，陳家陽就話：
呢幾年咧就比較多情況係寫開呢種書嘅作者，佢哋可能離開咗大學，離開創作界，甚至離開咗香港。咁呢個係每個學者自己嘅考慮啦嚇。咁反而係嗰個作者減少咗，引申咧我哋呢類型嘅書喺近呢幾年係少咗。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嘅。咁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係可以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美國總統拜登喺經歷咗一個完全遠離聚光燈嘅重大新聞週之後，7月23日返回白宮，但佢退出總統大選嘅消息繼續佔據新聞首頁。同時，佢嘅副總統開啟咗佢嘅總統競選活動。下面係美國之音記者鮑威爾從白宮發嚟嘅報導。
白宮呢度非常安靜。最近幾個星期，隨住總統拜登增加佢嘅連任競選活動，白宮顯到好熱鬧。但是在他今周退出竞选之后，场景变了。拜登在7月23日从新冠病情康复之后低调地返回白宫，同时副总统贺锦丽开启了他的竞选。他在23日来到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对手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阵营选择了在这一日打击这两个目标。联邦参议员曼斯是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曼斯說，
History will remember Joe Biden as not just a quitter, which he is, but one of the worst pres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my friends,
歷史會記得拜登唔單止係一個放棄者，佢確係。此外，佢仲係美國有史以嚟最差勁嘅總統。但係朋友們，賀錦麗係差100萬倍，每個人都知道。喺華盛頓，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讚揚賀錦麗，稱佢係美國外交政策同我哋外交嘅主導聲音。不過佢強調，即使賀錦麗競選總統，拜登面前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布林肯係咁樣講。
What he's intensely focused on is the work that remains over these next 6 months to continue。
拜登重點關注嘅係接落嚟6個月需要繼續努力嘅工作。這些我們正在做的工作，特別是給中東帶來和平，結束加沙戰事，令到那個地區走上更好的軌道。分析家認同這個觀點。納亞克是美國進步行動基金中心的主席和執行董事，他是這樣說。
1/8 of his presidency is still left, and there continue to be real challenges.
呢届总统任期剩翻1%，真实嘅挑战仍然继续存在。喺美国国内要降低生活成本，保护消费者免付不需要嘅费用，同埋保护工人免受嗰啲有利于公司嘅可怕规则嘅剥削。喺海外要尝试令到中东地区带嚟停战同埋和平，努力继续反击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争。这个情况亦都令外国的领袖陷入一个有趣的境地，就好像以色列总理一样，他在今个星期会会见拜登、贺锦丽和特朗普。苏纳是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全球事务教授，他说，
I do think Biden has one problem internationally, which is that foreign leaders know he's not going to be around after.
我确实认为拜登有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就是外国领袖知道这几个月之后他不再是总统，所以他们会在进行商议时很犹豫，因为他们知道不论接下来哪个当选，即使是贺锦丽，他都很有可能将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团队和他自己有另外一套目标。另一方面，我认为外国领导人亦都想尽快完成他们可以同拜登完成的事，因为他们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今个月的第二次，拜登再次使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严肃设定发表对全国的直播演说。在7月24日星期三号晚，他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为什么做出退选这个非常个人的决定。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